无论唱诗，无论做什么。可是五十多年，好像中国人所说的哈，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五十多年来，当年的那些亲密战友，那些弟兄姐妹，那些火热的在侍奉，在什么了什么的，有很多到今天仍然在主的面前，在一起在热心的侍奉，在摆上。有些人大家知道的，苏文峰牧师师母，就我们大学时候前后期的，那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有时候也很 sad。当年的伙伴当中有一些已经不知所踪了，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是个千里长征，这是个长跑。如果是短跑嘛，一口气就啪就跑到底了，可是问题是一个长跑，长跑常常是开头跑得好的人，然后慢慢的在中途在后面就落着落着，最后就没了。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在这个属灵的长跑当中，我们不要最后功亏一篑，前面都跑得好，可是中间后面就没了。这个长跑当中有各种各种的原因，会让我们好像逐渐的退后了，逐渐的好像停下脚步了，但是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一个理由会构成我们就是因此离开这个长跑，因此慢慢的落后。所以这个属灵的长跑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那我们也要反省检讨，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开头跑得那么好，后面就没了。耶稣也曾经提醒警告我们，他说撒种的比喻，有一种人是当下欢喜领受，刚刚信主的时候当下欢喜领受，你看他那种情况下，哎呀，这个人潜力无穷啊，将来一定是神国度的栋梁啊，不要太高兴，他是当下欢喜领受，可是没有根，因为他是土浅石头地的。什么叫土浅石头地？在以色列今天去观光旅游就知道，他们很多地都是下面都是曾经是那个火山岩，所以下面是很厚的大的石头，只是表面会风化，所以有一层薄薄的土壤，它很快撒种的时候很快就发芽，可是根下不去，因为下面有个大磐石，等到太阳一晒枯萎了。所以第一种当下欢喜领受的，但是往往不一定能够有善终。所以我自己在教会带领牧养教会也很久了，然后我也常常带领布道会福音营，也会亲眼看见很多人刚刚信主那一刹那他的兴奋，他的眼泪，但是经验告诉我，我们走着瞧，别太高兴，再过两三年看他还在不在，说不定不要三年，三个月以后就只在大统华看到他，他不去教会了，种种种种原因。另外一种，耶稣说种子撒在荆棘里的，然后最后长大的过程中他生根了，没有错，可是成长过程中荆棘把他挤住了，很多荆棘很多杂草把他的水分养分吸光了，所以没办法结果子。那这一个最后在荆棘中长大，虽然有根不能结果子的，请问将来又如何呢？将来在神的国度没有果子了，就没了，就没了。这是在教会中最多的人是属于这类的，尤其我们在座大多数都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正在力争上游，刚毕业刚做事，然后职业上正有美好的前途在等着你了，然后呢孩子生了一个两个，我女儿本来要生半打的，生了三个，后来经过我们的劝说，够了，有男有女够了，别生半打，她真的要立志生半打。哎呀，我觉得孩子好养吗？她说还行。我跟我老婆我们住在同个趟，对，开车五分钟就到，我们是 724 every time every hour on call。 一个打电话服务就来，我们台湾来就知道，我们就是大同牌的，那大同牌电影做大同电锅，我们的广告词就是打电话服务就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大同牌的。因为我们两个老在旁边，当然好养啊，哎呦，养三个那么好养，就是我们两个电话服务就来了，到今天还是啊。经过我们的劝说，终于好了好了，三个就够了，不再生了，不过了收养。因为我小女婿啊，他们家里，这我的亲家很有意思，美国白人哈、啊，他们家自己生了两个，最早是先生了两个，不是不生的，生了生两个。然后呢，因为爱心啊怎么样，就收养了四个。有一次，那时候我女儿在跟她刚才在我们大陆叫做，怎么讲，搞关系哈、哦，就谈恋爱了。我问了一下这个我的未来女婿是家庭怎么样，几个孩子？我那女儿呢，讲话那个样子，六个吧，六个，我靠，生很多哎，没有了，生两个，那收养了四个啊，收养了什么四个？两个黄的Korean 两个韩国的，还有呢两个黑的 Indian。 我说这个将来如果做我亲家的话，肯定不会种族歧视，所以不会歧视亚裔的，两个韩国的，两个印度的，如果再加我女儿，哇，一家一个中国，一家投票五个亚裔对两个美国的白人，哇。结果女儿说好，不生了，就收养一个瓜地马拉，现在收养一个瓜地马拉来的，但是因为总统的原因没有正式的收养，因为正式的收养的话手续啊费用都很高，后来还是属于叫做 foster family， 就是说暂时寄宿的。那收养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孩子，虽然是收他叫寄宿的这个呢是瓜地马拉来的，17岁的，好大的一个，来的时候他不会讲西班牙语啊，瓜地马拉不会讲西班牙，他讲什么语？玛雅语。玛雅，哇 ，Mexico 是 Inca 印加族的，玛雅，哇，叫玛雅语的，后来才学了西班牙语，那才刚刚学英文，才学两个月吧。所以啊，当然你们家养孩子你就知道了，孩子不好养，不过你懂得养的话呢，也不难了 啊，尤其如果你叫我老婆去教你了，两句话搞定了，我告诉你。我老婆是教小孩子是超级的，弄好了孩子叫他手上五分钟搞定他。我太太是很会教养孩子的，就是说你这个属灵的长跑哈、啊，很多是被荆棘挤住的。我在讲什么？我告诉你的荆棘之一就是你的孩子了。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拜儿女的了。儿女是他的偶像，他不会拜观音拜妈祖了，他不拜那个偶像，儿女就是他的偶像，他每一天的行程都是以儿女的活动来决定的。他为什么没有来夏令会？哦，我孩子去了什么什么营会，当然 Labor Day 大概营会都该结束了，不然还有千百个理由。哎呦，营会也蛮贵的，可是孩子去夏令会2000块钱眉头都不皱一下，这200块钱呢，我今天会慢慢告诉你。哎呦，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啦，都死在孩子手上了。荆棘里有多少的荆棘？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经文，同样的我说过的哈，如果我打出经文来都是因为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改了几个字。那第一节，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哎，我们和合本没有所以哈，就加上一个所以，所有的英文版本都有 therefore。 那个字很重要，是一个语气的转折，因为第11章讲了一堆我们说过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的榜样，从那个转到第12章来的时候，因此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劝勉。所以呢，前面你看10几20位信心的伟人，信心的榜样，信心的典范在那里，那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前面说了10几20位历史当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和典范，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跑这个长跑的时候要怎么样？抛去各样的重担与荣誉缠累我们的罪， 重担跟罪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你要把它丢掉，不只是脱下，要远远的把它甩掉一样，抛去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不仅仅是路程，那是一个赛程，那是一个马拉松长跑的赛程。而赛程跟路程什么不同？路你可以走，你可以怎么走，对吧？赛程比如马拉松从起点到终点它有一条路的哈。当然也曾经有人跑马拉松跑一半就偷偷溜掉去坐 bus 然后就赶上去了，也跑出去了，哎，这犯规的哈，你只能在这个跑道上跑的，对，路程呢你可以走捷径，你可以怎么样，但是赛程你就给我规规矩矩走在这条路上，而且从头走到底，我们有一个赛程必须跑完它，但是必须坚忍到底，不然你就半途而废。我对运动是有点兴趣的哈，当然只要我昨天哦不小心，我也半开玩笑说只要我看了都会赢的，或者反过来说只有赢的我才看，我哪一队输了一大糊涂还不看不看但一旦我开始看的时候他都会赢的。但我不太喜欢看马拉松，马拉松没什么可看的、啊、又不得分，对不对？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从头是这样跑，后面还是这样跑啊，又不得分，没有高潮，然后只看了一些人都落后了，对吧？不过我看过一次，因为我小女婿跑马拉松的，就为了他老丈人也得去看啊。那那次去看的时候呢，马拉松世界纪录是最快最快，不管你从哪里跑2小时左右啊、哦，那很多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里比哪里比，我们在如果 Boston 马拉松是这样，中间有一段大概有好几英里哈、哦，是个上坡路，那个在我们台湾叫好汉坡，那个美国人的说法这叫做伤心坡，就说很多人跑不完，就跑一直上坡好几英里不停了，一直上上上，哎，所以这种马拉松算起来都是24点几英里，距离是一样的，但马拉松比赛从来没有讲中间是平地或者高高起伏的，所以你纽约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Chicago马拉松，Chicago马拉松最好跑，因为Chicago没山，全部平的。我们那边就上下上下上下下的，所以有一段就是跑一个坡，哦，然后12英里左右就是那个坡的终点，然后有一个回头路，这样我们就在中间等他，因为2个多小时嘛，对不对？所以你到终点也可以接收，但中间可以看一下，所以1个多小时的路程中间有一个是看的地方，我就那次去看看我女婿跑嘛。那我们当然不会说最快1小时才会到嘛，我们不会说一小时才到嘛，可能40分、45分就在那等啊等啊等啊，然后觉得哎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哎1个多小时，哎果然看到来了来了一堆，那跑到前面来一看，全黑的，Ethiopia、Somalia、Kenya， 那都是非洲来的，全部跟竹竿一样的，瘦瘦的，黑黑的，然后很整齐哦，没有前没有后，大家都很整齐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20几个就跑过去了，没有一个白的。跑完了以后，10分钟，整整10分钟，连一只鸟都没有。就说他那个先头部队跟后面有差多远，那后面是其他的，然后他陆陆续开始1、2、3、5个来了，那你知道一共有36000人呢。到了后面就是成百上千，哗，如潮水般涌来的，哗过来。那我女婿在哪儿啊？那我们看的那个地方又没有桑树，如果桑树我去学沙开去爬桑树去看看咯，那我们个儿矮又看不见前面一堆人嘛，对啊，怎么看啊，根本看不到，所以只能这样蹦着跳一下蹦跳一下这样。那我又没耐心，我太太嘛，我女儿啊，在这边看着，那我想说哎，比较先看到，所以跑到前面去蹦一下看一下，哎呀，然后就怕说漏掉怎么办，回来来了没有，还没有没有，再回到前面蹦啊蹦啊，来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我再回去蹦啊跳，回来没有，过了，刚过了又没看到，因为你蹦起来那0.1秒就下来了嘛，那么这么多头啊，黑的白的黄的一堆蹦，就没看到嘛，所以有这种就是学教训，还不如乖乖在那里等着，就等着就看也看到了吗？结果白搭了，1个多小时，一个也没看到。 就回到终点站去等他，再看最后一次回来了，但已经跑完了嘛，所以看一次以后退出江湖，不看了，不好看，反正就是这样看嘛，对，而且个儿矮也长不大了。所以跑马拉松呢，那有时候我电视在看跑马拉松很有意思啊，我知道我看了这十多年来的 Boston 马拉松啊，没有一个东方人赢过的，中国人没有，日本人没有，可是在国际马拉松比赛我们中国不太差的，可是为什么 Boston 马拉松都没看到一个中国人？但有几次，有一次在开头前三十分钟之后，有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我问你姓什么，姓孙啊什么的，哇，蛮领先的，前三名啊，我想说耶，终于有了，可到一半他不见了，他没跑完就没了。这马拉松不容易，所以你要坚忍的走下去。所以你知道第一个这个奔跑这个字哈，新约是用希腊文啊，希腊文跟英文来讲当然是同一个类似的拉丁语系，那这个语系来讲文法有点相似，但相似不等于相同，所以英文有现在进行式，希腊文是没有的，希腊文只有现在式就等于现在进行式啊，所以他说要奔跑那前面的赛程的时候，那个用一个现代式，可是希腊文的现代式等于英文来讲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奔跑前面的路程，所以这条长跑是一生之久，到你人生结束才结束，不是跑一阵子的，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长跑。他同时呢跑马拉松，但我们每个比赛了，包括波士马拉松，我没有印象他们有奖金的哦，不一定有奖金的，只是一个 honor， 然后我们会给他一个桂冠，真的是不是什么黄金的桂冠，没有，就是桂树的叶子就真的变会变冠，所以不值钱呢，是这样啊，对。那但是跑马拉松有个规定，就是所有跑完的都有一个像是一种合格证书之类的。那我女婿有一次跑到 Chicago 去跑，哇， Chicago 规模更大，他们是50,000多人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张报纸，我女儿带了一张报纸回来，哇，密密麻麻的名字，就是50,000多人跑完的，大概10,000多人只要跑完都上榜，每一个人有个名字，那一个 page 可以印4,000-5,000人，所以一共好几页呀、啊，但每个字好小啊，当我女儿已经找到我女婿的名字，画个圈，你知道，哇，一堆一个圈，哎，天堂就是这样子的，你跑完了哈，就名册上就有了。重点不在于你是第一名、第二名，马拉松就是跑完就算得胜者。我们将来在属灵的国度里，你别担心说我算老几啊，跑完就算。你别去跟谁比，我跟 Billy Graham 能比吗？我跟唐崇荣牧师也不能比。那今天来了，你说我跟庄牧师也没得比的。你别跟我比，我也不跟谁比。跑完，跑完就是名册上就有名字的，所以在任何地方跑马拉松都是这样，他有一个名单，但是没有在他的名单不是按照什么时间次序这样排的，那我不知道他怎么 randomly 怎么排的。也许是按照姓氏的 ABCD 排的或者什么排的，将来问题是坚忍的跑完这个赛程你就属于得胜者。第二个，因为这是个长跑，所以呢你得忍着，因此单单12章忍耐这个字就用过4次。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有提到这个坚忍的跑完这个，存心忍耐跑完这个赛程嘛，然后第二节也提到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或者说忍耐了，那也是一个忍耐。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那个字也是忍耐。所以一连串第七节又提到一次，也是你们所忍受的，因为就是下晚上我会讲的，提到好像被神管教嘛，你们所忍受的或是你们所忍耐的是神在管教我们，因为就是跑马拉松，所以这种忍耐、这种耐力、这种坚持力、意志力是属灵上成败的秘诀。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90后的00后的越看是越没指望了。越年轻的一代啊，台湾叫做草莓族的，番茄也是红的，番茄还耐压，草莓是压不得的，稍微一点点挫折，妈我要死了。嘿，所以这种跑马拉松就他妈很难，意志力太薄弱了，你知道吗？这都是妈害的。妈宝，妈宝是妈害的妈宝。你如果妈让他去，或者让他受点苦，他可能忍耐力就强一点。你都替他护着喝着，我告诉你，你就害死他了。所以他要经历挫折，而且他必须面对他自己所造的自食苦果吧。所以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很简单，你自食苦果，就是说你要学习 learning from consequence， 你做任何事情有后果的，后果自负。我们做父母的别替他遮着拦着，你替他遮着拦着他长不大，然后慢慢的他会学习，犯了错我可以改过来，不要，希望不要再犯错，虽然偶尔还是有犯几次了，但是要 learn， 然后慢慢有的时候环境不许可，环境目前好像不顺心，但是我得坚忍的坚持下去，不然一下就放弃了。今天卖牛肉面，明天去搞个 艺术的什么沙龙，在后天又搞个什么，这种东西就是，这种都是没指望的。见异思迁，一困难立刻退，好歹你得坚持下去。所以我通常劝年轻人，你找工作的时候哈，你不必马上做长期承诺，不过一个单位你做不到三年就白干了，至少做个两三年吧，学一点经验，学点那个，那你说那老板脸色不好，哎，这就是要学习的，脸色一不好立刻换工作。天下老板脸色都不太好，我告诉你，老婆脸色也不好。所以你得学习忍耐啊，所以忍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意志的决定，不是感觉，我感觉不爽不干了。现在越年轻的人越是跟着感觉走，然后没有忍耐力，可在属灵的征战上，我告诉你，坚持下去，忍耐下去，尤其跑马拉松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带你的孩子的时候，记得有时候让他学习经历这种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哈，没有虐待狂，你不会故意把孩子扔到一种环境里头去折磨他，我们不会的。可是如果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记得让他自食苦果，他就会 learn the lesson。 有一次一个妈妈在讲起他的儿子，他儿子呢学习特别好，就是全高中第一名，后来最后要毕业了嘛，哈，高中毕业进大学，他申请了大学，哎，常春藤名校录取了啊，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学业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个儿子啊丢三落四的，每一次譬如说这个家庭作业今天要交了，对，他也不是不做作业，不然成绩不会那么好嘛，他作业做好了，甚至就摆在书桌上，可是就是不把作业放在他的 backpack 背包里，然后呢上学了就这样走了，那作业就放桌上。这个妈妈呢每一天孩子上了 bus， 她就到房间看看有没有落了什么东西，三天两头就是那个作业放在那里，就是今天要交，一看 due day 就是今天，就放在桌面上，就不放在背包里。妈妈二话不说把这个作业拿起来就开车送到学校去，哎，儿子啊 homework， oh thank you mom。 一年又一年，那一天儿子一上学，妈妈又到房间里面很自然就去看，又是一个作业，二话不说习惯性的拿起来，一上车准备要开车走，后来一想再过两个月他可能要去 John Hopkins到外州读书了，那他作业没交怎么办？我老妈要陪他到 John Hopkins 去读书吗？然后每天向他送作业，不可能吧？那以后作业没交怎么办？今天老娘不送了，他就没去了，作业就放在桌上。下午两点半，女儿回来了，儿子跟女儿都在同个高中，女儿一回来气急败坏，妈咪，哥哥是不是作业没有交？对啊，他就放到桌上，那
你每次都送啊，今天为什么不送？我送了多少年了，他马上去读大学，还替他送吗？以后读大学谁替他送啊？那个妈咪，你知道哥哥怎么了？怎么了？他被关在金鱼缸里了。这个中学啊，很懂得儿童心理学或者青少年心理学，校门口等 school bus 的地方有一个玻璃屋，四面透明的玻璃落地窗，他们叫做金鱼缸，谁犯规禁足一小时就关在那里。所以他们放学坐巴士等巴士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乐趣就看今天这个金鱼缸里动物园里关了谁啊。那那些常常闯祸就是常客，天天关在那里，那天轰动一时，全校第一名的关在这里。大家说哇，他做了什么坏事？他会打人撒火？不会，他不会杀人放火，不会。他犯了什么事？只有妹妹心里了解，哦，就是作业没交。所以回家一问，果然是他不会做别的坏，就这个。说着说着三点半儿子回来了，垂头丧气的，像个斗败的公鸡一样。他倒没发脾气，那儿子你可以想想，成绩第一名的一定都是乖儿子，乖乖的，然后就哦，丢脸丢到家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全校看他关在金鱼缸，不知道犯了什么错。然后他回房间也没摔门，就是关在房间里。然后哎呀，从那天开始，这个妈妈说每天睡到半夜，他就听他儿子的房间好像天摇地动，乒乓乒乓乓，他从床上滚下来，赶快看看我的作业放进背包没有，哦，忘记了，啊，哦，又睡觉，那睡了半夜又噩梦，啊，以为忘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次忘记交作业了，一次就搞定了。所以如果说三年前就教他这一招的话呢，不会拖三年。这个妈妈到最后终于悔改了，老娘今天不送了，一次就解决了。所以各位，你当老娘老爹的，有时候就让他去。好，作业没交，可能扣分，扣分就让他扣。要关在金鱼缸，就让他关在金鱼缸。一次他就学会，哦，犯错是有后果的。如果犯错，永远有人遮着挡着，他永远不学会。反正，如果中国大陆说法是，我爸是李刚，这一下来，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啊。对，所以我们教儿女学习这个忍耐，从小你不必等到十几岁三四岁，甚至他想要拿什么想要吃什么，今天没有，他也必须要了解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本来就十之八九，不是你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想吃什么就一定有什么，然后他就慢慢学会了。所以忍耐坚忍是一个属灵上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而且提到这个，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是观众呢还是什么呢？一种想法是观众，那你知道以前的那种像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通常都是有一个圆形的大会场，可以几万个人的，那跑马拉松最初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后的结束一定在会场里面嘛，所以最后前几名了，所有人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在云彩圆形的嘛，哦，来了，鼓掌。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好像给我们，因为有时候你跑到最后的时候，就有点觉得不行了，不行了，就最后差两步，不行了。可是观众在鼓掌，加油，加油，快到了，快到了。最后你就会激起最后一分的力量，跑完全程，对不对？所以那个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你们，给你鼓励，让你能够坚持的跑完。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在台湾的那个国家研究院叫做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做应用研究，我们那个不是学校，就是一个应用研究单位。那我学化工，所以我在化工研究所，我那个研究组叫做化工研究组，很有意思，化工所的化工组。那剩下是什么？剩下就打杂的呗。那后来改名叫化工组，本来我们的消法就我们这叫第一组，第一第二第三第九四个研究组，我们本来叫第一组，所以我们的同事都叫我们这一组叫做天下第一帮，第一嘛。何况我们研究所里面500多个人，100多个是行政资源的能力，真正做研究400多人，我一个组160几个，就全部研究人员的40%45%在我一个组， 剩下三个组去分剩下 60%， 所以我们人也特别多了哈。那我们既然是天下第一帮，那你要读金庸的《天龙八部》 Chapter 1第一章，然后第一段，天下第一帮丐帮是也。所以我的绰号变成丐帮帮主，就是因为我是第一研究组组长。那当然可能我的生活也真的有点像丐帮的，我有两个秘书，有个秘书呢，她老公很有钱在工作什么的，所以她家里两部车，一部 Benz 一部 Volvo， 我是骑脚踏车的。我的秘书开 Benz， 我骑脚踏车，而且在我们研究所里面做到我这种 Division Director， 我是唯一没车的，我骑脚踏车，连我门口的警卫都知道我们家有三部脚踏车。哎，门口警卫啊，就跟你们中国大陆那种村委会差不多了，他们盯着看他，看得很清楚。那天我哥哥从美国来看我，我跟他说：“你到村口打个电话给我，我来接你。”因为村子里面的路啊，不是普通的路，乱七八糟的，讲不清楚，我来接你。就我哥哥打个电话说：“我来了。”他在门口等我。那警卫说：“你找谁啊？”“哦，庄博士啊。”“啊，他等一下会骑脚踏车来载你。”我哥一想，他自己30年没骑过脚踏车，更有30多年没有被人家用脚踏车载过的，用脚踏车载我啊？对，庄博士，哎呀，我们村子里出的名的，他这种职位的人老早该有车，他就没车了，家里三部脚踏车，两个女儿一人一部，礼拜天早上他就骑着脚踏车载他太太，对面就是教会嘛，对，早上三部车就出去了，这警卫都看在眼里，说的我就开了一部汽车来了。一停车，那个警卫这样，那我老哥呢也看看那个警卫，你不是说机场怎么又部车来了？他一上车说：“你什么时候买车？”我说：“我没买车。”那车子呢？啊，30分钟前有个弟兄来看我，然后我知道你来了嘛，我就跟他说：“哎，我去载我老哥来借你的车用一下，我就把你接来。”然后他要走了，说：“我没买车，他的车。”所以呢，我在那个研究所那个单位很大，我们每一年会有一次运动会，员工的运动会，那可以报名参加跳高跳远跑步什么各种的，也有游戏的节目都有。但是开幕式一完，第一个节目是不报名的，是强迫参加的，叫做高级主管赛跑。我们这些人哪会去报名参加什么比赛啊，对不对？所以是强迫的。所以呢，研究所所长副所长，我们有5-6个研究组嘛，全部一字排开8个，老弱妇孺，做所长副所长当然都是老一点的嘛，啊，老的嘛，那平常不运动不是弱吗？那我们有2个研究组组长是女的，所以有妇，哎，不会分男女的，然后乳之辈，我就是乳之辈的嘛，个最矮的嘛，对，老弱妇孺一字排开，然后跑，跑100米了。那因为刚刚开幕你知道吗，一开幕的时候报到以后就有一个好像领一个什么小奖品啊小礼品啊，那你不报到就没有，那通常拿完以后很多人看2分钟就走掉了，你知道，所以刚开始全部满场的，哦，半边天下是我的，我一个主战40%啊，是看来一大半都是我的，庄博士加油，我们得应观众的要求要跑，然后呢虽然是老弱妇孺还得赢，赢还要有点风度吧，不要呲牙咧嘴，这样太难看了嘛。赢要赢得有风度，要赢然后面带笑容，好像轻轻松松就赢了，你知道？这就是你写信回家的时候，每次都这样写的，报喜不报忧。妈还不错，很好的，我老公对我蛮好的，好体贴哦。天晓得，真的吗？对，我们都是这样，面带笑容，没事儿。其实人生很多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吞啊。我就想到，每次想到那次跑，那每一年要来一次，我在那边工作7年了，就跑7次哎。跑道不是你选的，要不要参加比赛也没得你选的，观众在那里看着，你还得跑赢啊。输得太难看了，赢也要赢得有风度，人生有这么好吗？可是好像就不得不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赛跑不一样，历代的圣徒好像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勉励。你也可以想象这些历代的见证人，即使不在观众席上，他可能在终点
在等我们。你知道有一种比赛啊，像游戏一样的比赛了，就让那个什么什么小孩子，这个七八个月会爬嘛，对不对？说什么？我老婆讲英文我都忘掉了，七坐八爬。啊，几个月的时候可以坐，几个月可以爬。那小孩子爬比赛，一堆小孩子在这里，那我妈妈在这边说：“快快快！”那有的孩子哈，认不清楚妈的，他是有糖就跑，是歪掉跑了去，趴在这，他根本搞不清楚。那一样，妈妈在这里，在 come on come on go over here， 他就往里一直跑。我们也是一样，在赛跑的最后，终点在这迎接我们的。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终点。可除了他，也有历代众圣徒。Come, join us， 跟我们加入他们的这种信心伟人的团队。所以你是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在这个长跑的最后，有旁边的历代众圣徒，不仅是圣经上记载的，还有历史上的这些人物，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在终点迎接我们。所以这个是一种给我们一种激励，尤其在跑到最后，有人我们古人这样说嘛，这个行百里路哈，跑到第九十才是一半呢，最后的十里往往比前面的九十里还难，所以因此这个是提到，当你跑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所有的力气耗尽的时候，往往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所以。跑马拉松一个秘诀，要脱去多余的重担，我们称之为属灵的瘦身。正如我说，我看跑马拉松的每一个胖子，胖子也练瘦了，或者说胖子多一斤肉再乘以24英里，哇，多少的能量啊，所以都是瘦子。还有呢，如果我们中国人哈，你看如果是远足啊郊游，你会带什么？我会带一大堆东西，比如说牛肉干带一点吧，豆腐干啊，还有一点饮料。两小时啊，跑两小时，那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才两小时啊，很多人跑六小时的，哎呦饿到了，所以水吧，然后点心带一点吧，然后巧克力糖增加能量吧。你知道我们当兵的时候受训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皮带，不是普通这种皮带，那种皮带是军用这种皮带，除了宽厚以外，上面很多洞洞，就从头到尾大概有30-40个洞。那干嘛的？那个洞就是要挂东西的，比如说挂刺刀，如果说带4个手榴弹就挂在上面的，还有子弹袋，一大堆东西都挂在那，所以那个袋子很多洞的。然后我们受训的时候，我们的部队长官就跟我讲，裤带给我勒紧一点。我们那些都是菜鸟，没经验的，啊，多紧啊，多紧！我拉着你的裤头，我一拎起来，连人都给我拎起来才叫紧。哇，就算不是松垮垮，一拎裤子起来，人没动，要罚你知道吧？所以哇，要绑得这么紧啊，那还能吃饭吗你？后来我们学乖了，不是裤带绑的紧多紧，要紧一点，最后就是长官一来要拎你裤头的时候，你得憋气讲又紧，然后讲撑着他，然后讲一起来的，真的是不是说整个人都拎起来，但至少脚会离地，真的会这样离地啊，干嘛呀？如果裤带不够紧，好，4个手榴弹，一个水壶，一个刺刀，那个重量最后你的裤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军人的裤子跑跑跑跑跑，哎，有时候拿着枪冲锋啊，冲锋也把裤子掉下来了。所以要绑得很紧，别到时候掉下来了嘛，就这样子。那我跑马拉松，我们会绑一个军用皮带，那上面挂着牛肉干、豆腐干，然后果汁、巧克力糖，给你挂了。你会这样跑的吗？没有人这样跑，马拉松没人这样跑的。哎呀，跑马拉松去，很多人还有一些跑百米的，很多剃光头，他觉得那头发都是重担呢，剃光了，然后冲刺的时候，然后流线型啊，没有空气阻力一样的，还挂个什么东西啊？可是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长跑上，就是稀里哗啦东西牵挂太多，叫属灵的瘦身，该丢的要丢，该扔要扔，该卖的要卖。所以呢， 年轻的学生信主的时候比较单纯，真的是一无所有，无产阶级，然后就是读书毕业，然后学位就没了，等到毕了业以后，哇，多了，成家了，立业了，然后这个了那个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时候，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变卖，哇，很容易变卖。等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要变卖，现在我们当中你看要卖，变卖所有，所有，哎呦，每一个都是非卖品哎，啊，不得不卖，列个清单，好吧，忍痛。第一个卖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心里当然不敢明讲了，偷偷在想，真的非卖不可，好吧。第一个卖的老婆，就是没良心的老公，就是这样，把老婆也卖了，儿子不能买，儿子不能买，哦，事业也不能买，什么都不能买，就是唯一可以考虑的，老婆可以卖，准备要换一个的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东西了哈，就觉得哎呀，可是在属灵的长跑牵挂太多。那你说儿女怎么了？夫妻怎么了？事业怎么了？基督徒就不应该没有事业没有儿女？不是 priority 优先次序的问题，谁是第一搞清楚。我告诉你，我跟我老婆啊谈恋爱的时候很有趣，我已经说过我那一半的故事了。我大学快毕业了，然后还没有女朋友，那其实也不是神不听我祷告，神听我祷告了，神最爱听某一种祷告。我大学一年级就做过一个祷告，上帝立刻垂听，因为大一刚信主嘛，热火朝天你知道吧，听到一个牧师讲一篇道，讲到说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婚姻来祷告啊，然后就讲一个故事做比喻，一个美国孩子呢8岁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那个牧师不知道讲了什么道，那个孩子回家呢就非常受感动，于是对上帝发出一个祷告，上帝要为我预备一个好的基督徒姐妹作为我婚姻的伴侣。8岁已经长大了，不简单哦，但是也求你在他看到我以前遮蔽他的眼，任何男人看到就没看到你知道吧，当然也顺便把我眼遮起来，直到我看到他。我一听，哇塞，8岁啊，会要上帝把他眼遮起来，把他的未来的太太的眼遮起来，直到他们俩一见就一见钟情你知道。哦，主啊，我都19岁了，不过还好还没女朋友，主啊，就把我眼睛遮起来吧。上帝立刻垂听。所以呢，我大学团体很活跃，我说200多人，姊妹有100多，看见跟没看见一样，或者跟天堂一样，天堂是不分男女的，对不对？所以完全没想到怎么谈情说爱的事情。到了大四，还剩2个月毕业了，都4月了，猛然一想，哦哦，快毕业了，还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意思就将来没有老婆，没老婆会独身。哦，主啊，我以前求你把我眼睛遮起来，现在我可以求你把手拿开吗？上帝好像没有反对嘛，所以才会一看，哇，眼花缭乱太多了。所以然后这样，然后几乎要放弃。昨晚上我讲的嘛，准备进来就牵我手，就独身就独身吧。经过一个过程，最后哪晓得，哎，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处就是昏黄的灯火下，暗暗的灯火，叫做阑珊处了。我太太那边有个故事啊，同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有一天她自己在灵修 读经祷告的时候，她想到一件事，如果将来她结婚，她会以丈夫孩子为重，以至于丈夫跟孩子的地位会超过上帝。她对神说，如果到那一天，我宁可不结婚，我也不要让我的丈夫孩子地位超过你，如果你知道我会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宁可独身。他当然是个假设语气，然后他不能说我要独身了，他说如果你知道我会变成那样子的话呢。好，一个礼拜以后，当当当当，就看到了，因为我们同个教会同个团契同个师班的嘛，那总我们本来就常常见面，只是他眼睛遮起来没看见或怎么样，也没有列到参考名单，我没有真正跟他讲过正经八百的话了，就这样嗨嗨这样而已。
那后来因为我要毕业了，我台大要毕业了，我那时候是台大团契主席，武侠小说说吧，我是总舵主，下面六个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工学院，有六个分院，每个学院有个主席，有六个分舵舵主，要改选，所以他是农学院，我太太是农学院下一年的主席。我们那时候很讲究辈分的，我是大四的学长，召见学弟学妹，这些一个一个下一届核心同工个别约谈，然后薪火相传，面授机宜，对，召见农学院主席。然后有一位弟兄跟我同年的哈，要毕业的，他就跟我说：“哦，这个姐妹是我们农学院最好的姐妹，是吗？有这么好？我的名单都没列她嘞。”然后就跟他谈话，了解他的家庭的背景、信仰的背景，他对团契的负担、感动等等。谈完以后，哦，相见恨晚呢。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对神说了，我大学毕业前准备不谈恋爱了，就觉得这个姐妹不错，但是没有因此赶快去追，没有，我没有追，是上帝把我们上做对耶。台湾话上做对就是推在一块的了。因为除了团契，本来教会很多时候常常练诗歌都会在一起嘛，除了那个以外又有别的事情，好几件事情刚好都凑在那段时间的几个月了，所以呢我们一个礼拜变成本来有两三次见面，尤其周末到教会啦、诗班练习啦、团体聚会啦，又多了好几个活动，所以我几乎一个礼拜见他五次六次。然后除了见面以外做点别的事情以外，然后事情做完了回家，搭公交车回家嘛，到公交车站他也坐同一部车，然后到走一段以后，然后就分道扬镳嘛，所以要等车在一起啊，也不能好像当作不认识一样的嘛，对，不能这样子嘛。那等会就讲话咯，那话题就一个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到某一天，我们两个相对看一眼，事就这么成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瘦身？有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的优先次序，如果你知道你的弱点的话，你要记得神永远是第一，你不要让任何东西掠夺神的地位。你到了那一点，那就是种子撒在荆棘里了，荆棘就把你挤住了，你就不能结果实了，你也不能够真正达到神希望你达到的那一步。所以有些是需要脱去的残累，有一些是罪，罪当然有真的罪，这个男女感情上淫乱的罪也有，贪财的罪也有，也有一些不是真正那种最大这个滔天大罪的那种罪。但是有的时候使我们不能够专心在神身上的一些事情，某种程度上拜偶像算是罪吧，对，儿女成为偶像这不算罪吗？这也算是某种的罪。或者说你对神不够信靠，担心的过头了，你不信靠神算不算是罪啊？也算罪啊。你信不过神吗？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这样，对了对了，圣经上这样说了，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不过呢，最喜欢讲不过，你一讲不过就是分心，心怀恶意。单一的人英文叫做 simplicity， 心智专一。有时候我在别的教会有时候讲过一个专题叫做简朴生活 simplicity， 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用的比较简单的物质，另外一个简朴是心智上的简朴。就好像这几天好像是今天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一生一世》，我只有一件事，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要永远记得，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那就叫 simplicity， 那叫做简朴的心态，否则就是心怀恶意。我们当中有很多可能在教会中已经有某种的侍奉，不一定是执事，有些是这样同工那样同工。你知道，在教会侍奉有一个危机，很多侍奉的人最后会受伤的。会 burn out， 烧焦了。我们学化学都知道，烧焦的时候为什么有焦味啊？那个焦味是一种多苯环的一种物质，苯环就像个乌龟壳一样，六角形的那种叫苯环，它好几个连在一起。 那种东西啊，味道很强烈。PPB 是一分之一，三公里外都会闻到。那个人侍奉到受伤了 ，burn out 的时候，三公里外你都知道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受伤了，不干了啦，做到要死，被人家说闲话说的要死。我们福建闽南话还押韵的哦。我做到翻译起来的意思是说我做到汗水一直流，你呢说闲话说到口水一直流了。我这个挂哪老，你想个挂哪老，哦，押韵呢。我做到汗水，汗水叫挂，口水叫暖，口水我是做到挂哪老，汗水一直流，你呢讲闲话讲口水都流下来了，不干了啦。那为什么会烧焦？为什么会那种满心的抱怨？你心怀恶意啊！啊，我哪里心怀恶意？我要侍奉神。你侍奉神，你不是单单想讨主喜悦，你也希望得到众人的掌声鼓励。结果掌声没有，怨声载道，气得不干了啦。对，那就是你有心怀恶意啊！你除了神的悦纳以外，你真的也想从人那里得到掌声，得到鼓励。给你立一个丰功碑，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不是弟兄姊妹都那么残酷了，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你会得到你想要的。那单单侍奉主的人他就不是这样想。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写了一本腓立比书，他关在那里已经快要殉道了，因为要等皇帝审判嘛，或死或活。可他听到消息，在外面有人在毁谤他。有一种人知道我是为传福音设立的，有另外一种人呢，却是要加增我在捆锁、捆绑、在监狱中的苦难。他们不是真正为主，是出于嫉妒纷争。那你看一个殉道者，如果要死的时候，如果快死了，知道外面人在为他祷告，而且哦，他好伟大哦，他为主殉道嘛，那死也死得值得，对不对？死得有光彩，就要殉道了，还有人在骂他，可是死得真的不值得啊，对不对？那么保罗这种情况，他怎么喜乐？腓立比书从头到尾是喜乐喜乐，我还要再喜乐，他怎么搞的？还有被虐待狂啊？不是，第一章。到第十八节他说，这又何妨呢？或者被你称赞，或者被你毁谤，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只看见福音是被传开，你传福音的动机不对哈，那是你的问题，你跟上帝的问题。但是听到福音的人因此得救了，为此我就欢喜。那至于我被你毁谤了，会被你称赞的，说 what， 那又何妨呢？哎，这样的人真的可以超越这种的苦难呢。如果是我们就觉得，哎呀，最苦的就是这种苦，被自己的同工弟兄姊妹出卖了，而且被人家说闲言闲语，很多人从此离开教会，不干了不干了，受不了。可是我告诉你，有经验你都说，一个动物会死的时候，都是从最没有设防的。乌龟，乌龟背很硬哦，乌龟死的时候都是肚子被戳一下子的，因为肚子是防朋友的，你不会有很重的盔甲，你面对敌人的部分你会有很重的盔甲，可是你往往是死在朋友手中，而不是死在敌人手中。所以你被你自己弟兄姐妹，被你自己的同工伤害的时候，那伤可是很大的。那你说那怎么预防呢？我认为预防的方法只有一个，你一心一意单单只讨神喜悦，你就可以百毒不侵，否则很难。你也总不能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个都设防到一个地步，觉得没有一个可信赖。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这样的关系吗？不应该的嘛。可是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啊，你会受到这种伤害怎么办？所以除非你单单仰望主，你单单求他的喜悦，所以这叫做属灵的受身。 叫他除去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一直跑，跑到底。否则，也许你在教会，你信主时间长了，你多多少少慢慢的越来越多参与教会的侍奉。我见多了，我告诉你，连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也会受伤啊。那时候你才会发现，当你受伤的时候，你的七情六欲都起来了，怒都不，这个气都不打一处来的，怎么轮到你来讲我了？哦，其实神容许，就今天晚上明天我会再继续来讲这个话题，神容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为的是炼净你。什么叫炼净？一杯茶泡完了以后，茶叶沉淀下去的时候，上面不管有什么颜色，基本上是清澈的。你忘记了下面有茶叶。你被搅动的时候，有任何的什么问题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被搅动了，一搅动，所有的茶叶渣渣都上来了。你不要忘记你是谁，神要把这些滤掉。所以神容许搅动，神容许患难，为的是炼净我们，把那些渣渣拿掉。可是平常太平无事的时候，渣渣沉在下面，你都觉得没有，我这个人宽宏大量，从来不计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等着你来了一下子，才会发现，我不是我以为那么样的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一些闲言闲语或什么东西，你才知道你是谁。但是神是有恩典的，他要炼净我们，所以容许这种的患难临到。可是预防之道，我觉得就是提早学习属灵的瘦身。当然简朴生活也的确不是唯一的，仅仅包括物质生活，但的确包括物质生活。我在 Boston 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学的跟我有点像，学化工的，他也拿化工博士，也在单位工作了好几年，然后他也 part time 在读一些神学。然后神学有规定，这种神学生你要找一个属灵导师 spiritual mentor， 然后三个月跟你谈一次话，签名啊，要有这个。那很自然他就找我做他的属灵导师嘛，牧师嘛，对不对？ OK， 所以从第一次见面聊天谈起，他就谈起他为什么他要读神学，他也谈到说读完神学又想要怎么样，他就跟我说，庄牧师啊，我也希望我将来读神学就跟你一样，化工不干了，当牧师去，你说好不好啊？那刚开始嘛，我说还找人家读普通道学硕士要读三年，他那种 part time 读要读五年的，我说还早呢，等你快读完了，我也认识你多一点，我再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要回答好不好。五年多过去了，有一天又在约谈，然后他说再两科，再两科我就毕业了，庄牧师您说我毕业以后当牧师行吗？毕竟五年了，我对他了解多一点了哈，我就跟他这样说，我说呢，我知道你很多事情，不过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也没讲，我也没问，我今天也不想问你，你薪水多少啊？我不想问你，别告诉我哈。不过我也大概知道化工博士在 professional 行情如何，那是将近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哈，我想十万多总有吧，好，十万上下 ，OK， 十万美金，那扣了税，你大概有七八万美金吧，哈。那七八万美金的话，不过看起来你还不太够用啊。他太太的娘家很有钱，夫妇俩都台湾来的。他娘家呢，就是他的岳父在台湾开公司，是公司老板，所以他岳父呢，一年会寄两三万美金给他，贴补家用。我说老兄啊，你挣的钱不够，还有两三万贴补家用。那天我去的时候，他特别秀给我看，他家里客厅摆了一个钢琴 grand piano。 什么叫 grand piano？ 这叫做 plan piano， 值的，这是比较廉价，两三万也可以，一两万也有的 grand piano， 圆形的撑起来演奏用的，至少五万起跳。他家里大概他说是五万多美金的，他岳父买给他的女儿，等于买给他自己的外孙女高中毕业的礼物，因为他的外孙女音乐很好，弹钢琴，所以送给他一部 grand piano。 哇，他很得意，新的。 我说你想做牧师哈，我知道化工博士的行情，你知道我们牧师的行情吗？那个弟兄讲，哦，你不知道哈，那我告诉你，我们牧师的薪水的行情是什么呢？像你这种刚刚读完硕士还没有牧会经验的哈，社会经验不算，化工博士不算，没有经验的菜鸟传道人呢，大概35000起薪，而且是经过我调薪之后的。95年我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毕业的传道28000的，后来有一个毕业生要加入嘛，我们在想，在讲说，哎呀，给他多少薪水？他们就说，啊，28000，因为前两年都是28000的。刚好我女儿教育学硕士拿到，在应聘高中老师，所有的高中平均都是32000起薪的。我说教育硕士读一年也是没经验的菜鸟，32000。我们神学院读3年也是要叫硕士，也是没经验，我们28000啊。我们的传道还不如一个高中老师吗？不行，他32000，我们至少32000起薪。同意了，我们就提到32000。我教会一提，全包的所有教会都提了。我们28000，大哥28000，我一提32000以后，大家觉得这怎么能他28000，我们32000吧？哎，都提了，也带来一点福利哈。那是后来又几年以后，说现在可能35000吧。那现在今天不一样，那将近二十年前，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40000，但总是不高了。所以我说弟兄啊，你要想做牧师吗？首先第一个条件，你要先加入我丐帮，你保证一年开销不超过40000，你再问你可以当牧师吗？我看你现在10000都不够用，你当什么牧师传道？有谁会给你10000这个菜鸟的传道啊？Be realistic， 比较现实一点。Face the reality， 现实生活是这样。不过各位，我可没叫你亏待我们的节目是啊。你别说哦，35000。我没有要害他，你不要害他哈。就每个教育不一样了，或者你要聘牧啊什么的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弟兄啊，你恐怕没有这个自由。你想当传道，如果你的生活方面不能够瘦身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可以随遇而安的话呢，你最好死了这条心吧，安安分分的干你的活，教会继续的侍奉，带着侍奉，然后有感动多奉献一点给教会，就这样而已了。你要做传道做牧师，你的生活上必须达到某种的程度，否则你这个做传道做牧师就天天为你的薪水跟教会争来争去的。我再一次说，我没有叫教会去亏待传道人哈。不过你要做传道人蒙神呼召的话呢，属灵上的操练至少这点你要有的。当然不是只有金钱的问题，儿女啊各方面的事情。后面两节他怎么说呢？将我们的眼睛注目于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便坐在圣宝座的右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仰望而且注目在他身上。第三节可能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跟我这个翻译差异最大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点误导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是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从这个语文的表达方面来讲，那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谁是被罪人顶撞的？我们读起来就感觉又是我，我好可怜哦，被那些罪人顶撞，然后要想想耶稣。你有没有搞错？不是的，应该是这样讲，要思想他，他是谁？那一位坚忍地忍受罪人这样抵挡的耶稣。思想他，看看他， 所以受罪人顶撞的不是你，不是我，是耶稣。虽然我们可能也受了一点点了，不过最主要的不是想自己很自怜，我好可怜哦，被你们这样抵挡，我这边侍奉的要死，然后拼命说我闲话，不是，要思想那一位坚忍的承受罪人这样抵挡的，为的是让我们不至于疲倦灰心。你思想他，你就不会疲倦灰心，但如果一直想你自己呢，可能越想越伤心，就不一样。所以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个创始者不同的英文版本翻译，有些翻译成 pioneer、先锋，或者是翻译成 leader 领导者，有的翻译成 champion 就夺冠者，但是用创始者也是很好的，就开头的。然后成终也可以翻译成完成者或者成全者，但用创始成终，我觉得这个翻译本身我觉得就不错。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就是说我们谈到信心，从昨天晚上谈起的时候，这个信心耶稣是一个榜样，耶稣也带出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他是创始者，成终他的信心最后的果效是什么，然后耶稣成全的这个救恩，他也从死里复活，所以整个信心从头到尾就是这位耶稣。所以你要仰望注目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然后耶稣所以能够坚忍的承受这个，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轻看羞辱，他在忍耐的时候，一种是消极，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只是忍受嘛，但是积极的行动的话呢，他是因为看到最后的结果，所以他是从正面的来看苦难，而不是消极的说我只好憋着忍着，这是一种消极的。真正的忍耐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行动，因为他看见最后的结果，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为了将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要思想，那个思想那个字不是叫 think about it， 就是想一想，而是有一点点 pay attention focus， 专心注目的集中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疲倦灰心，觉得我已经快没有力气的时候重新振作。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传道，女传道哈，她是华神毕业的，那侍奉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好像遍体鳞伤，哎呀好辛苦哦。不过真的啦，我常常开玩笑的说，半开玩笑，一半开玩笑，一半是真的啦，牧师不是人干的啦。我的意思不是牧师多辛苦了，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就是不是人想干就能干的啦，除非有上帝的呼召，除非有上帝的遮蔽，遮蔽的保守，我告诉你，你想干了、哼，没几个人可以干得了。那女传道呢也是一样啊，她就回到华神去找她的院长，领导那老院长哭诉，她就跟女院长牧会好难哦，我一直哭啊，讲两小时，林院长一直听，一句话都没有。那个姐妹讲了两小时，就说院长，你怎么像个木头人嘛？都哭两小时了嘛，讲一两句话安慰小女子嘛。林院长终于讲话了，姐妹啊，不要自怜，回去吧。那个姐妹当场崩溃。你说我自怜，他一上公交车，然后回新竹一个半小时，沿路一直哭。院长真的好无情哦！我在说我侍奉多苦，还说我自怜。到了新竹一下车，想起来，对呀、我不就是自怜吗？眼泪一抹 ，OK， 搞定，好了，没事了。又服侍好几年，后来去了非洲戛纳做宣教士，做了七八年，后来又退休回来了等等。老院长就是老院长，有江湖经验的，可是这种良药苦口这种说出来听的人会真的觉得还说我自怜，可是这不是自怜是什么，你太 focus 在自己身上了。你要想的要注目的是耶稣基督， 你就不会在那个当中一直觉得我好可怜，我是天下最可怜的，被人家误解了，被人冤枉了、你在想这个，你去想想耶稣，耶稣才是被罪人顶撞的那个人，那他怎么去面对的？耶稣说的，师父怎么样，学生也就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想得耶稣所得的荣耀，却不想走他走过的路。他走过什么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 Via Dolorosa， 你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到耶路撒冷，就一条路叫苦难之路， Via Dolorosa， Via 是拉丁文的意思，是 go through 或者路的意思， Dolorosa 这是拉丁文的苦难。耶稣从比拉多审判的地方出来，背着十字架横杠，从那边一直走到哥哥他，那条路叫 Via Dolorosa， 现在观光旅游都给他设14个点、这边喝一口水，这边干嘛的，身上哪有说他喝水啊，观光旅游嘛，就来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我们不想走 Via Dolorosa， 但要得到耶稣的荣耀。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所以当你觉得受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秘诀就是转眼仰望耶稣。所以疲倦灰心是运动员最后好像觉得精疲力竭快要近乎崩溃的前兆。所以当你觉得属灵上你已经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特别要提醒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所以总结这个马拉松长跑的人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抛弃任何的阻碍，任何的残累，任何的罪，否则你跑不完，你拖累太多的东西，这条路你是跑不完。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谦卑受教反省悔改的心，求主光照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一直割舍不下的东西。那昨天晚上我约略提到了，好像神也很幽默，每隔10年就跟我提一下，我都卖了吗？那每次我第一个反应说卖完了，没了。1970年大学毕业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什么都没了，没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提到婚姻，如果我独身怎么办？独身，那婚姻非卖品啊。为什么信主要独身啊？argue 了半天。后来想想，如果神觉得我适合独身，我觉得我不合适，谁会搞错？肯定搞错是我吧。好吧，卖了。那10年之后就儿女了，女儿就成为孤儿的嘛。孤儿 ？No， 孩子不能卖。好，再来一次。所以人生中，神每隔10年就会问我一下，卖了吗？我总觉得没了，好像都抛弃一切了。圣灵一光照就发现你心里是有些东西是非卖品，那不是神真的要把它卖了。婚姻卖了一个月以后就跟我太太就认识了，然后当了2年以后才结婚了，所以我没有独身，我女儿卖了，我女儿没有成为孤儿。但是心智上的考验，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问题，我也不能昧着我良心随便说反正不会的。神真的会这样你怎么办？90年是我的专业，化工专业，然后卖了，走入奉献的道路。我想说走到这里来都卖完了，没了吧，还有什么要卖的？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不是整整2000 2002年，神要我把我的教会给卖了。教会怎么卖啊？95年我神学院毕业到 Boston 牧会，我们那个教会呢，连大人到小孩，中文堂、英文堂、儿童全部加在一起，大概620、630。1995年，7年之后到公元2002年，我们教会已经有1350了。我们没有粤语堂，我们国语堂680，快到700了。我们的会堂可以做750，但是几乎满座。英文堂本来100多，现在变成270了。还有青少年团聚会，青少年的崇拜，另外英文堂崇拜之外，儿童的，所以我们加起来1300多。真要我该走了，卖了。 我当然不是说每个牧师都是这样子哈，但是一般来讲，你在公司工作，从个小小的刚刚开创了 IPO 公司开始做起，对不对？慢慢搞大哦 ，IBM 哦哦 ，Google 哦 ，Microsoft， 对，你会往上走的嘛？那怎么会从大公司走一个刚开创了三个人的小公司？你会这样走的吗？不会吧？都是从小往大走的嘛。但是我是学宣教的，我也有布道的负担。我管一个1000多人的教会，我去跟管家婆一样，我不能走，对不对？我可以有几次在外面讲道，所以我觉得时间到了，最后卖了。我现在跟我太太在牧养一个教会，很小的教会了哈，大概人数只有原来的1/10，但是我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啊，同时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是不拿薪水的自由传道。我们有个教会，可是我们两个都没拿薪水，所以因为不拿薪水，所以我要在外面讲道几次，在教会几次，其实没人管得着，没人说闲话，没拿薪水要说什么啊，对不对？但是保证我不在，师母会在，不会让教会弟兄姐妹没爹没娘，爹常常不在，妈一定在。所以我老婆非在不可，我倒是在不在无所谓，跟你家里一样啊。妈不在孩子都不担心啊，那爸爸在不在，在跟没在差不多。这是我们要弟兄们要悔改的嘛。那我们就这样牧会，那当然教会没有真的亏待我们了，教会也帮我们出医疗保险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不拿薪水，他们坚持要给我们类似于像讲员费这样子的，我们也接受了，我也不要让这长子同工有点为难嘛，哈，就这样过了。这是昨天所说的信心的功课。你说不拿薪水，那日子怎么过？很多人担心，那你吃什么、喝什么呀？第一个，我们是丐帮的，我老婆是丐婆子啊，她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啊，告诉你，坦白说，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啊，一年20000都还有剩，我们开销啊。20000都有剩，所以你说要多少钱？没有问题，从来不愁吃不愁喝的。所以先练好简朴生活的功夫，然后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超过你所求你所养的所要的嘛。但是把一个看来很兴旺很大的教会放了，也就放了。所以总而言之，神还是有恩典，求神光照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走过的路不一定是每个人要走的路，但是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割舍不下的东西成为惨泪。第二个就是要坚韧，环境如何困难，心理上如何的增长，你要坚韧的走完这条属灵的道路。这是意志的决定，所以我再一次说，属灵的意志的决定决定一切。所以箴言4章说过一句话，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那个心不是理智，不是思考的心，他的心其实就是意志，你的意志决定你的一生。对，求主操练我们的坚忍的心。第三个，注目在终点的耶稣基督身上，不要有丝毫的时刻偏离眼光去看别的，那叫心怀恶意。我只单单求主喜悦，只单单往主的路上走。记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左顾右盼，患得患失。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的意思跟注目意思差不多，但不太一样。就是仰望耶稣是仰望耶稣的恩典，仰望耶稣的能力，他拖着我们，他不是让我们独闯天涯。仰望耶稣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托住，好像老鹰仰望那个风一样，是那个风拖着他，他不是自己去扇风的，是风拖着他。所以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依靠神的恩典和力量，那你的侍奉就是不疲乏不困倦。不准我们会疲倦灰心，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做 overdone， 做到一过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精疲力竭了。那你就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跟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哈，其实中国很多人观念跟圣经上很不谋而合的。我不打太极拳也知道，借力使力，虚其实是有力的。西方人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太阳刚性的，跟打太极跆拳道一样，硬质的硬打的。太极拳的人是借力使力，用大自然的力量，我们是靠神的力量。所以不疲乏不困倦，我们不要学习这个，否则你的侍奉太过于投入，而却是用你自己的力量做的话，我告诉你，你非常容易疲倦灰心，做过头了。让神做一点事，包括传福音，有时候不要 push too hard， 还不信，都听那么久了，快老皮蛋了，这样赶快信，赶快设计，赶快设计。有时候你这样越搞越糟，很多福音朋友就是被别人逼到，本来都快要进去了，我倒退两步。让神在他身里动工好不好？所以不要过分的 push， 那是用人的力量，让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水到渠成。对，在你自己的力量跟神的力量之间，这个有点像个艺术一样，有点奥妙，其实慢慢去揣摩，就跟打太极拳的人怎么样借力使力，我从来没打过，只是自己在那揣摩。我说这个道理跟圣经道理很像的啊。最后一句话我刚刚已经说了一下，十字架是通往在神面前得荣耀的必经之路。今天的教会比较少谈到这样的信息，甘心情愿为主受苦，甘心情愿为主放下，甘心情愿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就是边缘或边叔叔所说的，用自己的手选择这条不自由的道路，走上这十字架的路，你自己选的，不是被逼的，不是无奈的。但你走上去以后，你就发现神的恩典和力量拖着你，你可以经历到更超越的能力。可是十字架的路，你必须先认定了，这是必须走的，我也愿意走。这我已经说了，今天的教会我们很想分享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唯独我们不想要十字架的路，我们不想走 Via Dolorosa。 我们可以不走那个就可以得到那个吗？但也的确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所谓的牧者，他们传的信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福音，好像可以躲开十字架却能得祝福。我觉得这是误导，这是先知，旧约先知一再的攻击批评那些假先知，天天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没有让他真正认罪悔改。有的时候你的苦难是你的罪造成的话，你就必须认罪悔改，你可以不认罪不悔改就得平安。如果你在婚姻感情上出轨，难道你不该悔改？你不能粉饰太平， No， 你不能嘴巴说啊我是错了，说一说显出行动来，你嘴巴说的算吗？这是今天晚上我还要讲的神的管教。可是目的，神不是发脾气，神不是折磨，管教是为了达到让我们成圣，成为圣洁，然后炼净里面一堆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就是目的在这里。然后经过这个十字架，然后你就分享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在这条属灵的长跑上，我们常常有时候心里觉得疲倦灰心，但求主教导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残累的罪，很多我们身上心灵的各样的会让我们分心的一些重担，使我们不能够专心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以坚忍的心跑完这个属灵的路程。我们的盼望正如诗篇二十七篇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让我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让这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求主保守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